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2月17号，公元2004年4月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妇女会举行游行，呼吁国际各界展开营救丹增德勒活动。达仁萨拉各界庆祝世界卫生日。中共命名拉萨烈士陵园为国防教育基地。国际各界敦促联合国支持美国决议案。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是中国政府以制造爆炸案煽动分裂国家罪逮捕藏人丹增德勒仁波切2周年日。西藏妇女会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组织民众举行和平示威游行，呼吁国际各界展开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活动。西藏妇女会副会长普布卓玛女士在今天的集会游行上发表声明说，
中国丹增德勒仁波切撤了也没收听这个
中国政府以制造爆炸案煽动分裂国家罪逮捕西藏康区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并且判处2年死缓，对藏人罗桑顿柱执行死刑，这是中共法庭对他们做出的虚假指控。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西藏问题研究员江奔莫隆在今天的集会游行活动上详细介绍了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件。他强调，中国政府对丹增德勒仁波切执行死缓是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在法庭公布对丹增德勒之死缓裁决的2年多里，还有许多原因值得质疑中级法庭的事实认定，其复合法庭或那些支持原判的法庭调查结果。中国北京的著名学者王立雄先生曾经认为审判的过程充满缺失，法庭既不自主也不公正，而且被告也被拒绝自行寻求独立的法律顾问的要求。江奔莫隆表示，中国政府声称其中涉嫌国家机密，至今拒绝公布任何在法庭上提出的罪证。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去年发表的报告全面叙述了丹增德勒仁波切遭到拘捕的前后经过，并且引述了中国宪法和国际法的有关条例，揭露了对藏人的不公正的判决，在拘押期间遭受的暴虐等。西藏妇女会今天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召集民众举行和平游行，呼吁国际各界展开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活动中，还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关注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件，呼吁联合国敦促中国政府重新审理对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缓判决，并且严厉监督对藏人罗桑顿柱遭处决的前后经过。2002年12月2号，位于四川省甘孜州知名宗教界人士丹增德勒仁波切以制造爆炸案的罪名被当地中级人民法院判处2年死缓期，被涉嫌与他同谋的罗桑顿柱以同样的罪名于2003年1月26号处决。人权观察取得一盘于2003年1月从西藏偷运出的录影带上，丹增德勒仁波切反复的声音里是：“我是被诬告的，我没有罪。”国际社会一直谴责中国司法部门没有经过公正审判就判处藏人死刑的做法。西藏妇女会今天在丹增德勒仁波切被捕2周年日举行的纪念游行活动上，达仁萨拉上百名僧俗民众从上达仁萨拉到下达仁萨拉地方印度法院前举行了游行活动。示威者高举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画像，高呼取消对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缓，立即释放诸葛丹增德勒等的口号，进行了游行示威。另外，西藏青年会达仁萨拉分会今天下午组织民众举行了烛光游行，纪念丹增德勒仁波切被捕2周年日。同时，为了支持该会会员正在美国纽约展开的无限期绝食静坐活动， 还特别邀请了西藏著名政治犯达纳吉敏桑博在烛光集会上发表演讲。丹增德勒仁波切1950年出生于西藏康区理塘，1982年流亡印度，1987年返回西藏，1991年至1995年在康区雅江县修建了7座藏传佛教的寺院。丹增德勒仁波切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02年12月2号，即一个四川的县法庭判决他死刑之日。2004年2月4号，中国外交部告知一个在欧洲类似的部门，丹增德勒曾经被监禁在一个位于大足县离他家600多公里防备森严的川东3号监狱。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达仁萨拉各界庆祝世界卫生日，详细情况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所在的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今天举行第55届世界卫生日庆祝活动。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秘书长丹巴群配合藏语学术院医师达瓦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工作人员等共计100多人参加了活动。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秘书长丹巴琼培诵读了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部长罗桑涅扎的演讲稿。卫生部部长的演讲稿中指出，全球每年有上100万人民死于交通事故，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各成员将大力支持和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制定有关道路安全的主题。道路安全对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他希望各国政府和民众高度重视，并且通力合作限制行车速度，加强紧急救护体系。该演讲稿中引述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指出，全球每天大约有14万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造成3000人以上死亡，15000人残疾。其中2003年中国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达到14万4000人。道路交通安全已成为中国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演讲稿中还就有关2003年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在西藏各难民定居点展开的医疗服务等方面做了详细介绍。此后西藏流亡政府藏语学术院医师达瓦就有关藏语的基本知识和流亡藏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要注意的卫生问题等方面发表了讲话。据了解，联合国于1950年决定每年的4月7号为世界卫生日，并为每年的卫生日选择一个与公共卫生领域相关的主题，其宗旨是提高全世界对某一个卫生领域的认识，借此发起一项长期的宣传活动，促进该领域工作的开展。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络消息，根据中共人民网本周一报道说，中共西藏自治区当局在拉萨举行授牌仪式，拉萨市烈士陵园被命名为自治区级国防教育基地。所谓西藏自治区国动委副主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金延民、拉萨市常务副市长欧国祥等中共派驻西藏的官员和驻军部队的部分人员出席了授牌仪式。报道说，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国防教育，自治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已经命名了12处场所为自治区级国防教育基地。拉萨市烈士陵园内安葬着为和平解放西藏、修筑川藏青藏公路、评判改革中印自卫反击战、平息拉萨骚乱和为西藏发展与建设英勇献身的800多位烈士。被命名为自治区级国防教育基地的拉萨市烈士陵园将成为全民国防教育的社会课堂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透露，一位西藏人愤愤不平地说，报道中说拉萨市烈士陵园内安葬着为和平解放西藏、修筑川藏青藏公路、评判改革中印自卫反击战、平息拉萨骚乱和为西藏发展与建设英勇献身的800多位烈士，一目了然。谁是那些埋葬在拉萨市烈士陵园内的中国烈士？我们都知道，和平解放西藏、评判改革、平息拉萨骚乱，分别指的是 五十年派军入侵西藏，五十年代末期撕毁十七条协议，并且镇压西藏人民的抗暴运动。八九年动用军队血腥镇压和平游行的西藏平民百姓，并戒严拉萨市。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国际各界敦促联合国支持美国决议案，详细情况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大纪元消息，目前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六十届人权大会中，中国对人权迫害加重的状况备受关注。近百名来自北美洲十六个团体和全球反迫害联盟于本月三号在旧金山联合国广场集会，呼吁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提案谴责中国政府对人权的迫害，并共同签署一份给联合国的声明，要求五十三国谴责中国人权，停止迫害。在集会上，全球反迫害联盟代表史蒂夫指出，中国政府对人权的迫害近几年来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劣。他说，我们在此集会是要敦促世界各国支持美国签字中国迫害人权的提案，要求中国停止对人权的迫害。据了解，三十多个美国人权组织和宗教团体于昨天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支持美国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的决议案。最近美国向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年会提出谴责中国违反人权的议案。美国三十个人权组织和宗教团体在华盛顿市中心法拉格广场举行声援美国提案的集会，会上没有激昂的口号，只有各团体代表一个接一个以理性言辞指责中国违反人权，迫害人民，希望联合国通过美国的这项决议案。中国游说委员会主席梅奎尔批评中国政府在人权记录上的恶劣迹象。梅奎尔说，我们感谢布什总统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谴责中国违反人权的议案，希望联合国能够通过，不过这是第一步，我们要继续努力来改善中国人民应有的基本人权。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为您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机构。
西藏流亡政府驻南非办事处，西藏流亡政府驻南非办事处是于1997年8月16日成立，该处现任负责人为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代理代表蒋贝屈桑先生。在南非设立西藏流亡政府办事机构，是便于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同非洲各国之间的友好来往，以及同非洲各国与所有关心和支持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之间的联络工作。办事处还要负责组织和照顾所在国的流亡藏人，包括组织各种纪念活动和保存传统文化，以及镇守流亡藏人的支援纳税等。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1997年达赖喇嘛访问台湾，直接促成了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的设立。基金会于1998年4月16日在台湾首都台北市正式成立。台湾总统李登辉出席了成立仪式。基金会现任负责人是蔡佳。台湾是一个拥有4000余座佛寺和有450余万佛教信徒的佛教兴盛之地，因此在此建立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除了促进西藏流亡政府与台湾政府以及台湾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还要与几百万台湾佛教信徒建立更加密切的宗教联系，促进与各种宗教信徒间的交流。同时，基金会还将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向台湾人民和汉民族介绍和传递有关西藏问题的信息。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奔家为您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机构，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